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心怀慈悲正念，救度有缘众生。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心莲。从2015年5月，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江泽民触犯中国法律和联合国宪章，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的控告浪潮，从中国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得到了国内外善良正义之士的支持。大法弟子及其家人是肃降大潮的主体，他们不畏强权淫威，用自身的经历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也是向全世界诉说着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与道德升华的美好，以及修炼中大法展现的超常和神奇，同时揭露江氏集团对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学员的惨绝人寰的迫害。这一份份血泪控告，让更多仍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世人知道并明白大法的美好及遭受的迫害，呼吁人们站在正义的一边，认清邪恶本质，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这一浪潮令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残余势力非常惊恐，他们看到了自己末日的临近，便不顾后果地利用手中暂时掌控着的权力，对肃江的大法弟子进行骚扰、抓捕甚至判刑。作为大陆大法弟子一员，我自然也有责任去证实法、捍卫大法、救度迷中的世人。现在我把我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母女共同控告江泽民。我的母亲是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肃江刚开始，母亲就认真准备控告江泽民的材料。六月中旬，母亲就通过邮政快递向梁高发去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我自己因为没有直接被非法关押，也就没想参与控告，还劝母亲观察观察再动。母亲却说，虽然我没有遭到像他那样的迫害，作为他的亲人，我不是一样也被牵连，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吗？的确，母亲在被非法劳教的两年中，我和父亲以及家中的亲人们个个精神压抑，全家都被非法监视，被亲友误解、埋怨、冷漠和嘲讽，身心备受煎熬地度过了两年的日日夜夜。这不都是江泽民及其邪恶集团造成的吗？特别是迫害持续了十多年了，仍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中共的谎言，甘愿受其毒害而无视真相，无视自己的未来，难道不是对全国人民的迫害吗？这是真正的迫害，使被迫害的人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自由。中共统治下的国人才是真正受迫害的可怜人。我明白了，6月14号我和母亲将我俩所写的四份控告状以快递送往梁高，次日我收到了梁高的妥收回执。给街道工作人员讲真相。8月下旬一天，我在外面办事，儿子来电话说派出所的两个人来家找我，我不在，他们简单问了儿子几句，看儿子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我有怕心和种种顾虑，故肃江一事并未告诉丈夫和孩子。过了两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那天来家的两个人，一个是派出所的片警，一个是他本人。他很客气，问我是否控告了江泽民。我说是的，反问他是谁。他也如实告知我，他是街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他说有一张表需要找我填一下，我告诉他我是不会去填的。他说可以在电话里，他问我答，他带我填并带我签名。我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做，控告江泽民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的合法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除非梁高授权， 否则其他任何人不得获取我的诉状及个人信息。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我理解你是受人之命做这个工作，但你也许不知道，我告江泽民是因为他不止迫害了无辜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他伪造的欺世谎言毒害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其中也包括你。我不止告他，连你都应该告他。他害你不明真相，被动参与了这场迫害。你现在这样询问我，其实就是在帮他害我，对你不好。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为什么？人的道德划出了底线。身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执政时，出卖国土、贪腐、淫乱、诬陷、诽谤佛法，残酷迫害修炼大法的善良民众，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人不治天治，咱老百姓还跟着遭殃。我与你也是有缘，所以希望你明白真相，不再助纣为虐，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真正的平安。你那里我是不会去的，更不会填表签字，你也不要代替我填表签字，我不承认，那不算数。电话那头安静地听完我的这番话后说，那好吧，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上面让调查核实一下，打扰你了，不好意思，谢谢你，也祝你幸福平安，有机会我们好好聊聊，再见。我也礼貌地向他道别。过程中我的心一直很祥和，没有一丝怨恨和争斗。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给我创造讲真相的机缘。这件事过后，我把控告江泽民一事告诉了丈夫，他虽然很担心我，却没有说什么反对和过激的话。一直以来他都支持我修炼，也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同时他也是大法的受益者，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九月初，派出所片警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派出所，我问了他的姓名，把对接到人员说的话又和他说了一遍，并告知我不会去派出所。片警也很客气，说只是问些情况。我马上想，我有怕心，平时没有好好讲真相，现在要救度的人就在眼前，这么好的契机我为何不利用？不能再躲了。于是我和他约好具体时间见面。去派出所之前，我先发了正念，解体警察背后障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企图迫害我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有师父，一切听师父的，同时请师父加持我救度那里的警察，然后给母亲打电话告诉他此事后，我就出门了。派出所的大门口有好多警察，好像都下班了似的。见到那个片警后，他竟然说，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今天我有事，咱们改天再约，你把我的手机号存上，到时我打电话给你，你今天先回吧。我往回走，走到路口时看到了母亲。母亲说，从家到这儿一路发着正念而来，看到我后问明了情况，我们都感恩师父的安排，各自回家了。片警的出现与师父的鼓励。接下来的一天，我在家学法发正念之余，就在想和片警约见的事，其中不免还会生出怕心。但只要怕心一出，我就被师父的红引，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和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背完心里就踏实了。我想大法弟子是主体，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平时做得不好，这次一定要做好，一切由我说了算，我才不等片警打电话安排见面时间呢，我要救他就由我来安排。第二天下午，我发着正念从家出发，直到派出所门口。我给那位片警打电话问，我现在在派出所门口， 方便的话，咱们现在聊聊吧。电话那头说，现在吗？现在我要马上出差去外地开会，回来我再联系你吧。挂了电话，我去了母亲那儿，和她交流了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师父把这次迫害解体了，出现的状况看似真实，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假象，只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修炼自身，看我们是否因此而动心，是否有怕，是否真心为救度世人。只要站在法上，真正无私地为着世人好，把救度众生看得比自己的安危更重要，师父就可以帮我们。师父只是让我们悟到，真正做这件事的是师父。那一刻，我的行为符合了法，师父就给我鼓励。写到这里，我再次为师父的慈悲而泪流满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公安人员及领导听我讲真相。没过几天，一天我正在上班，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说，要和他们单位书记来我的单位，说是我单位的某主任给他打电话约他们来的。我猜到是什么事儿了，立刻告诉他，先别来，等我的电话。我直接去了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室询问情况，这位领导好像并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我掉头准备去副院长兼书记办公室，刚出门与三个陌生人打了个照面，直觉告诉我这几个人是来找我的。于是我直奔书记办公室，见到书记说明来意。书记说并不是他给我丈夫单位打的电话，而是厂公安处某某打的。我说那就是刚才在某院长办公室碰到的几个人吧，我去找他们。当我从书记办公室出来，正好又碰上了那三个人，他们都穿便装，绷着脸。仔细一看，这三人我都见过。我微笑着迎上去，镇定地说，你们是来找我的吧？其中一个年长的也笑了，说是，咱们就在这儿，指副院长兼书记办公室说吧。我说好，于是把他们先让进了门。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的脑子可没闲着，在有序地运转。我将要面对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是什么，也不理会他们此行来的目的，只要来找我的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同时在心里默念发正念的口诀。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同时感受到了慈悲而伟大的力量充实全身，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对我的加持。那一刻，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没有一丝怕，感受到了师父给了我智慧。三个人和副院长打过招呼后都坐定了，开始了他们的询问，问我是否写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是否是我本人写的。我说我控告江泽民了，不但我要告他，全国人民，包括你们，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告他，因为他使中国成了贪腐大国，成了没有信仰的国家，国人道德沦丧。他身为一国的领导，不但不为民造福，反而祸国殃民，出卖国土，迫害善良。现在的天灾人祸是偶然发生的吗？那是上天的惩罚，不可怕吗？全世界都不平静，但中国是最不平静、灾难最多的国家，受苦的是老百姓。为什么？因为没有信仰，打压信仰，迫害法轮功就是一大罪。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官大不大，曾经都是江泽民的亲信，犯事儿的时候江为什么不保他们？人们以为他们只是犯了贪污罪，其实最大的罪是因为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建政以来，迫害死了中国人8000万之多，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是中共想杀的人就下狠手灭掉，现在又对信仰神佛的人残酷虐杀，无视法律，执法犯法，所以这不是人能保得了的， 这是上天对迫害信仰神佛的人的报应。说起纳粹，人人痛恨。希特勒建设了德国，在他执政时，德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他对犹太人的残酷虐杀，在多少年后依然要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即使曾经只是执行他的命令，而今垂暮之年坐在轮椅的将官，也依然要为他当年所做的一切接受法律的制裁，为他当年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负责。虽然很多人只是希特勒命令的执行者，希特勒没有杀德国人，只杀犹太人，已经为人唾弃痛恨。那么江泽民呢？他杀的是中国人，他是不是中国人？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为民谋福，反而残害国人。从1984残害大学生，到1999年720残害法轮功修炼者，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同胞啊。更何况他们都是一群群善良手无寸铁的国人。说到这儿，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坐着的三个人谁也没有打断我的话，都在静静地听。只是副院长站起来对我说，慢慢说。平静了一下，我接着说，告江泽民是我自愿的，我告他告定了。我的母亲在家里是好儿媳，伺候有病的婆婆30年如一日，她是好妻子好妈妈。她学了大法后，身体上的病全好了，在单位从上班到退休工作兢兢业业，修炼后身体好了，给单位国家节约了多少医药费。超市门口别人的自行车让大风刮倒了，只有我的妈妈一辆一辆扶起来，因为她修炼了法轮功，是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就是这样的好人被非法劳教2年，好人被劳教，那坏人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不需要和平吗？好人多了不好吗？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弟子做好人有错吗？请问江泽民这样残害好人，我不该告他吗？我在单位的工作如何，可以问问我的领导，从领导到同事再到病患，没有不认可我的。当然我不是在表功，因为没什么可表的，那是作为大法修炼者必须要做到的。这是我妈妈的身教言传对我的影响，更是我们师父教导我们要这么做的。今天咱们见面也是缘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讲的真相。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国有灿烂的5000年文化，而中共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爱国，但我不爱中共。马克思自己都说共产党是西方幽灵，别再助纣为虐，你们其实才是受害者。你们的工作我清楚，但你们可以选择保护大法弟子啊，这样对你们自己好，是会有福报的。不要再给中共当枪使。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成见，但是如果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等大法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们也要为你们曾做过的一切承担责任。法律上面这条也写得清楚，如果执法人员执行了明知是错误的命令的时候，也要被法律追查并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继续说，我作为中国合法公民，控告江泽民只是行使我的合法权利。5月份最高法院就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法律也明白写着，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犯法一样承担法律责任。江泽民曾经是国家主席，那也只是他的职务工作。古代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讲依法治国，江泽民确实触犯了法律，告他是顺天意，是合理合法的。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只有一个念头，让他们听我讲真相，让他们的生命真正得救。我没有惧怕，没有怨恨，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慈悲。这时三个人中一直绷着脸的那位中年人表情缓和了些，问我，你的控告信是在哪儿打印的？我说复印社。哪家？我说这我不能告诉你。他没再说什么。年长的那一位问， 你练吗？指法轮功。我说，练呢。当时那一刻，我从心里为自己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而自豪。他接着说，好，就在家练，好好照顾你父母家庭。我笑着说，我希望从我这儿停止，你们不要再因素江的事找其他大法弟子，这样对你们好。还有，请你们转告派出所的某片警，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再让我去派出所签什么字。我没犯法，他没权利这样对我，我更不会签任何字。我的手机响了，是丈夫打来的，我告诉他不用来了，已经没事了。这时，那个中年人看着年长的说，就这样吧。年长的点了点头，对我说，没事了，你继续上班吧。我说，以后不要再给我丈夫打电话。当天下班回家，丈夫说，那三个人从我单位走后，直接去了他的单位，当着他单位书记的面和他谈了我的情况，让他回来劝我撤诉。我问他，他们对你施压了吗？他说，没有，只是说你媳妇儿口才真好，回去劝的时候好好说，可别吵。我问他，你怕吗？他说，怕啥？不怕，只是你最近注意点儿。他们说，这也就是我们来问他，要是市局来就没办法了。我告诉丈夫，放心，真的没事儿了，我会注意安全的。丈夫接着说，以后派出所的电话不要接，让你去，凭什么？又没犯法。我点了点头。副院长的眼圈红了。事后，副院长又找了我谈了一次，意思是让我撤诉。我们的谈话很愉快，顺势我也给他讲了真相。他虽然不太认可，却没有过激的言辞。我很坚定平和地告诉他，我是不会撤诉的。他担心我这样会影响到孩子的将来。我笑着说，将来法轮功尘缘昭学的时候，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真理和正义是要坚持的。我希望我可以成为让他骄傲的妈妈。说到这儿，我虽然面带微笑，却热泪盈眶。副院长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但我看到他的眼圈泛红了。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一场看似来势凶猛的迫害，在师父的加持和慈悲的呵护下彻底解体了。在正法修炼的最后的最后，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刻，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谨记师父的教诲，真正实修，不负师恩，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让师父少为我操心。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这20年经历了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两个阶段，在3年个人修炼中打下了坚持的基础。2000年我进京正实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回家后屡遭骚扰，数次被抄家、传唤、约谈，前前后后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几年讲真相没有完整的资料可发，只能做些不干胶等单张资料到外面贴。一天晚上，我拿着几张不干胶去贴，刚一出门就被在我家门外蹲坑的警察堵着了。我在和他理论的时候，把手里的不干胶扔到路边雪地里了，他们到我家一顿翻，什么也没翻到，但在出事地点找到了那几张不干胶。他们搜遍了我的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但我还是被他们拉走关押。第二天来了一个分局副局长审问我，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不过我一点也没害怕，我就抱定了一念，坚定信师信法，我就是什么也不说。后来我妻子和女儿们都来了，
他们央求我说，签个字回家吧。面对妻子儿女，我动了人心，违心的签字了。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劲，这是大法弟子干的事吗？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返回派出所，找到了抓我的警察，说我刚才所说所写的全部承认，不算数。警察没说什么，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些日子，听说抓我的那个警察在骑摩托车巡逻的时候跟别人撞了，把脚骨撞断，拄了好几个月的拐杖，这大概就是遭报了吧。你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人送到你身边。这事发生在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一天我开着一辆小三轮车出去了，路上恰巧碰上了那个撞断脚骨的警察。我心想，他要上我的三轮车就好了，能给他讲真相。我刚这样一想，他就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说，你要是顺路不嫌弃我的车破，你就上来，我拉你一段路。正常来说，一个警察坐一个老百姓的破三轮车太掉价了，他却上了我的车。我的车开得很慢，因为路太短，讲真相需要时间，尤其给公检法的人讲真相更需要讲透。我给他讲法轮功如何好，迫害法轮功怎么不对，并且违反法律，又举了文革的例子。总之我讲了很多，真相讲完了，也到了他要去的地方。在我讲的过程当中，他基本没说话。下车时他说，谢谢你。我说，别谢我，你把入的党团队都退了吧，给自己留条后路，保个平安吧，没有平安就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他同意用化名三退。自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我都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心里真的没有一点怨恨戒备和怕心，就是想救他。望着得救的生命，我心里真痛快呀。我悟道，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你把有缘人推到跟前。有人说出去讲真相张不开口，我说你要有救人的心，你带着你的包到大街上去走，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要救人，请您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我要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你即使不张口讲话，有缘人自己都得过来跟你说话。这种事我遇到的太多了，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只要大法弟子开口，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除了1999年到2002年我被严重骚扰和流离失所那段时间外，从2003年起，我就渐渐地开始讲真相，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得还算稳健。我的做法是认认真真地学法，调整好心态，理智地去做，时刻想着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穿着得体，让人家看着可信，有一个很好的大法弟子形象，不点头哈腰，不低声下气，别让人感到你是在求他什么，挺直腰板，坦坦荡荡，慈悲地把真相讲明白。三退与否随他去选择，即使他不同意三退，我也要把慈悲留给他，临走时说一声祝你平安，希望你回家好好斟酌一下，再遇到有人给你讲真相，你要把握好得救的机缘，做到脚踏实地的救人。在这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就是讲真相救人，把讲真相融入到生活中，只要一出家门就进入讲真相的状态中。平时看到明慧网的文章中有好多讲真相的好句子，就记在本子上，多念几遍，把它记在心里。在讲真相的实践当中，也能积累很多经验。这么多年，我从没有遇到过因为我讲真相而打电话报警的。 如果一连讲了两三个人都不退，那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调整自己。我还是这样认为，不在会不会说，关键在有没有正念。如果你带着强大的正念和慈悲的心，只抱着救人的单纯一念，很多时候我感到，我一到众生跟前，众生就像冰在阳光下一下就融化了一样，我说什么他都听。很多人都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就会说，有一天劫难来时，你就会得救了，要记住，那是我师父救了你，我只是把福音传给你，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我牢记师父在经文中说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见精进要旨二，理性。稳稳当当地做三件事，实实在在地救人，不急于求成，不追求数量。对不理智的人，我不埋怨，不气恨，真的看到了众生的苦，有不听真相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我是这样想的，每个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神佛形象，在另外空间一个天体的众生看到自己世界的代表向那个大法弟子走来，一定会屏住呼吸注意观看，如果是擦肩而过，那一定会很失望。要是大法弟子给其讲明白了真相，他代表的世界的众生一定会欢呼雀跃的，对你无限感激的。反之，不接受真相或没有明白过来的，我想他世界的众生一定会哭声一片的。所以我讲真相根本就不看这个表面的人的表现，即使他骂我，我都不怨他，只为他对应的无量众生着想。自己做好是平衡家庭的最好办法。在迫害初期，家人由于听信邪党造假宣传，因而对大法不认同，娶的儿媳妇也是如此，听信了邪党的造谣宣传。我一看一时也解释不清楚，就选择了只做不说，用实际行动，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宽大的胸怀来证实法，尽可能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做错了事，哪怕是小孙子也诚恳地向他道歉，搞好家庭这个修炼环境，尽可能不叫儿女们伺候自己，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用慈悲与宽容来对待家中的一切，同时安排好做三件事的时间，让家人在自己的身上看到大法的超常与美好，有机会就讲真相。有一天我对他们说，你们看你爸像电视宣传中说的那样又自焚又不管家的那种人吗？他们都笑了。现在家人非常认可大法，也都做了三退，写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一次儿子和儿媳妇闹矛盾，一大早儿媳就要走，那意思是打算离婚。我知道那些都是有姻缘关系的，所以我既没有劝儿媳别走，也没有评论谁对谁错，也没有站在利益上去考虑问题，因为要是离婚的话牵扯利益纷争。我追出去仍然用慈悲而又宽容的心态去关心儿媳。我问儿媳，你有钱吗？儿媳当时愣了一下，看得出来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要和我儿子离婚的情况下，我还在为她着想，还会关心她。然后她说，爸，我有钱，转头走了。我没阻拦她，我牢记师父的教导，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见精进要旨，修者计。我把心一放到底，结果两个人没几天就和好如初了。通过这件事，儿媳的家人对我的看法非常好，儿媳姊妹八个都结婚生子，共20多口人都明真相并做了三退。 救人紧迫。有的人很重视做事，有项目在身，好像就是跟上政法进程了。我是这样想的，在中国大陆，做好大法项目是重要的，但直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也需要去做。我建议有项目的同修做个安排，除了每周做真相资料的时间外，都先把手上不是非常紧急的事先放一放，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我看到不管你做了多少铺垫，最后面对面讲真相和劝三退，不做还是不行。有的同修只是打一打手机，发一发彩信就满足了，就觉得已经是救人了，就算跟上正法进程了，自己在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还有的同修很执着交流，在本地同修之间交流还不过瘾，还得找外地同修交流，那是在浪费救人的时间。有一次外地同修就我弟同修被绑架一事来我弟交流，有位同修说，咱们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你越是执着于交流，旧势力看到你这个漏，就今天给你弄个事儿，明天给你整个事儿，就是要你以此为由去交流，耗费你有限的救人时间。我说你不用交流，咱们这些人都在内，都稳稳当当地讲真相，哪怕是一天讲明白一个，不多说，有500万大法弟子讲真相，一天就是500万，每人讲两个就是1000万，如果都在这交流，那一天一个都救不了。那个外地同修连想都没想就说，你过日子保证是个好手，很会算账，照你这么算早结束了。我听了很难受，我这里不是说这位同修不好，我只是说有些事看似在法上，可是用师父叫咱们做好的三件事来衡量，那差的真的是太远。因为写作不专业，想到哪就写到哪，以上内容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诽谤标语的经历。明慧网2017年2月23日。2015年4·25期间，我市的大街小巷被610办、防范办的人员贴了许多邪恶标语，诬陷法轮功，毒害众生。同修们形成整体，及时除去了这些邪恶标语，但还剩下一处，在我区的市中心，也就是在省市政府之间的要道旁边的宣传栏玻璃框里，悬挂着6块邪恶标语，位置较高。对这个展板的处理，同修们认为还是稳妥些为好，我也认为对。5月13日，法轮大法日之前，我去看姐姐，她又说起那6块邪恶展板的事情，并说同修们已经针对此邪恶标语发正念好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动静呢？我想这件事情让我一再听到，就有要我修的东西，也许就该我来做这件事。于是我先去看了一下地方，那几块邪恶展板不但位置高，面积较大，几乎占满了8栋楼房的一条街面上，而且是镶嵌在厚厚的玻璃框里，下面还上了2道锁。要把这么大的邪恶展板镶嵌在里面，至少也得2-3个人。我知道了为什么同修们觉得不好取下来了。我想同修们把大街小巷的邪恶标语都清理了，剩下的这一块不能听之任之，我听到了就该我来做。白天人流量大，我准备晚间做。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一些个怕心就出来了，我及时地抓到了他，立即解体他，并告诉自己一定要信师信法，师父时刻都在自己身边，人对神能做得了什么呢？什么是修？做到是修。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吟实修》。我不再犹豫，在大量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对师父说， 弟子错了，为什么当时第一次听到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给了邪恶毒害众生的机会，没有及时的把大法弟子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当初还认为这不是个事，学法后明白修炼无小事。在准备出发前，我一直坚持发正念，清除自己身后一切怕的因素，清除在另外空间里操纵世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临走时，我端坐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我想到师父讲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刚要出门，就发现天下起了小雨，真是天助我也，师父太慈悲了，什么都知道，还犹豫什么，我拿上工具出发了。到达目的地是夜里三点左右，天空中一直下的毛毛细雨，可以清晰地看见有几个清洁工在马路上清扫。我先把三块玻璃框架下面的锁取掉，展板很大，没办法拿下来，只有撕下上面的内容。刚动手就听滋啦一声，我一阵心跳加速，回头看那几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他们竟没有一丝的反应。我转念又一想，有师父在，怕什么？我继续往下撕，由厚厚帆布制成的标语紧紧地粘在框架下面的展板上，发出的声音犹如怪兽一阵阵的嘶叫，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真是非常的大。但这时我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怕心，明显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我心对邪恶说，还想吓唬我，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一切都是罪证的，你再叫也无用啊，谁叫你害人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清理了邪恶展板。回头再看，清洁工们就在我跟前，可是他们却视我如无物，既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体验到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一切都有师父在管。我也更加体悟，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这句话的含义，什么不动，就是那颗坚定修炼的心，救人的心不动。后来得知，在我清理邪恶标语前，姐姐和同修们已经查到当地防范办人员的名单，并及时给他们邮寄了真相信。通过这件事，使我对师尊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有了更深刻理解，真的是师父把最好的给了弟子。谢谢师父的安排，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